西太后半天没言语，眼露凶光，打量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脸，能有三分多钟，西太后这才说话：“载垣，臣在。我问你点事儿，这道上谕是谁出主意叫这么写的？回圣母皇太后，这是臣等共同拟定的。”
哦，那好，
我再要问问你们，你们都是国家大臣，替皇上办事多年了，我问你们，什么叫上谕？说。哎，这是突然袭击，载垣在下头跪着一听，怎么问出这词儿来了？上谕，那谁不明白？上面说的话就是上谕呗，皇上太后说的话都是上谕呗。他一想，这怎么回答？我要说太后说的就是上谕，马上他一翻口说上谕说了，你为什么抗旨不遵？要抗旨不遵，就掉头之罪。载垣一想，这话问的太厉害，他一哆嗦没回答出来，他身子往旁边一闪，把杜汉给露出来了。这杜汉是八大臣之中的才子，他爹杜寿田那就不简单。杜汉一挺身回太后：“凡是皇上的诏令，那都叫上谕。”哼，回答的不错，既然皇上的诏令都是上谕，那么皇上还小。西太后那意思就说，皇上还小，我们姐俩不帮着出主意，谁帮着出主意呢？可刚说到这，杜汉马上把话抢过来了。因为皇上还小，所以先帝才派了顾命八大臣让我们伏兵要夺，一下给顶回去了，把西太后噎的哎呦，心里暗想，可造反了啊！不允许我把话说完了，要按照制度来讲，这就叫大不敬，要犯了大不敬的罪，不是掉脑袋就得充军。这杜汉居然就这么做了，你说你们那个贼胆子有多大？这时候他看了一眼小皇上，这小皇上更害怕了，紧紧靠在杜太后身边，一个劲儿哆哆哆哆哆哆嗦。西太后一想，我这要不垂帘听政，要不把大权收回来，权力真落到你们手里头，我们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呀！他是暗自咬牙，但是他显得非常冷静。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干脆这斗争就得斗到底。马上一转念，他把火压了压，又往下问：“好啊，你们伏笔要主伏笔得很好，我要问一问，你们借皇帝的口气训斥太后，天下有这个理儿吗？”哎，载垣一听，我该发言了，回圣母皇太后的话，上谕上并没有对太后不敬之词。西太后一听，什么？没有不敬之词。好，那么这上面写着诸属非是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回太后，那是指董元存说的。那么我再问你，董元存为什么就该指责？他说的哪点不对？刚说的这儿，肃顺在旁边发言了。回太后的话，董元存说的哪点不对？招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，你自己去看。冷不丁就这一嗓子，把房子震得嗡嗡直响。不但两太后吓得一哆嗦，把小皇上吓得也一激灵。西太后暗自咬牙，心说：“肃顺啊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呀、啊！ 我们孤儿寡母真要落到你手里头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人处境都危险的。但是他又咬了咬牙，非常沉稳。素顺呐，我问你，既然你们说的都挺有理，那么这一条，董元存建议给皇上多派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，难道都错了吗？哎，皇上都没有权利使用老师吗？难道你们脖子还有理吗？董太后听到这儿，这才说话。肃顺呐，太后刚才说的不是不对。大清皇帝在这的时候，没短了跟我提这个事儿。老师这是个根本，没有好老师，能有什么出息？我看增加个一位几位的，这也不算什么。所以说，一看东太后说话，赶紧施礼，对东太后他是恭敬的，回母后皇太后的话，臣也知道，先帝在日，也没短的跟臣谈及此事。不过臣以为，现在皇帝还小，有一位老师就够了，至于聘请其他老师，等待回京时候再议也不迟。习太后一听，马上把话茬接过去了。肃顺，即使像你说的那样，难道说董元存连点建议都不能说吗？说一说都不可以，这都犯法吗？肃顺毫不退让，把身子一挺，回圣母皇太后的话，不可以，一句他也不能说。先帝在日，留下顾命大臣，全力国家大政，事情总有个缓急。不管怎样安排，我们八个人心里都有数，何须董元存胡说八道？再者说，董元存他也没有什么能为，我看他这个折子无非是溜须捧伤，想巴结。这一句话可冲了西太后的肺管子了。他知道肃顺专横跋扈，可也不知道他能疯狂到这种程度。他认为自己的耳朵没听清楚，他又问了一遍：“肃顺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回太后的话：“董元存什么也不是，溜须捧上想巴结。”又把这个话说了个真儿切真的。西太后是实在忍不住了：“肃顺啊，好啊，你眼里的还有太后？”肃顺往上一挺身，回太后的话：“本来朝政我们八个人就足可以干得过来了，请太后看折子，这都是多余的事儿。”哎呦，这一句话可把西太后给激怒了，他把桌子一拍，马上就站起来了：“什么？肃顺，你太狂妄了，你太跋扈了！我问你，你们一手遮天，把持朝政，我们姐俩说的话不算，外臣说话也不算。那么归根结底就是你说话算，你们再看一看。”说着话，西太后用手一指小皇上：“皇帝才六岁，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他有什么主意？那不是我们姐俩拿主意，又是谁呢？我们说话再不算，那自然就是你们说了算了。也好，肃顺，你们八个人听明白了，这道上谕拿回去重新修改，就按照董元存的折子，一字也不能改动。下去。”肃顺毫不让步：“太后，您做的我看有点不合适，请太后收回成命。”那意思我们不干，你拿回去。“怎么，你们敢抗旨不遵？”回太后：“臣 不敢抗旨不遵，但是太后也应该尊重祖训。苏轼那意思，我们干什么抗旨不遵，你呀、啊、也得老实点，你也得听祖训，张口垂帘闭口听政，这不合乎祖宗的制度。哎，咱这么说的，这个一句那个一句，越吵吵声越大，越吵吵越激烈，把这宫殿给震得嗡嗡直响啊！廊檐下站的那些太监和宫女全都吓坏了，他们就知道大清皇帝活着那时候，有时候接着奏折说某地某地失守，某地某地战事不利，咸丰皇帝也发过脾气，但是那个到今天可差多了，这屋里简直就是没神手，跟打仗是一样样的。就见肃顺站起来，在两太后面前指手画脚，吐米星子奔出多远去，眼珠子瞪得非常大，谁不害怕？咱再说这小皇上，本来来的时候就不爱来，一来了他就感觉到恐怖，他再一看这八个人眼珠子瞪着，胡子撅着多高，一句一句一句，可把他可吓坏了。他那意思叫我干什么来呢？有心逃跑，宗太后抱着他，他跑不了；有心找那些跟他玩的小太监，一个也看不着。他再看肃顺这张大白脸，他就想起戏台上的曹操来了。当然更深的东西他理解不了，他就知道这是奸臣，越想越可怕，越想越可怕。小皇上终于忍不住了，哇哭开了，不但哭啊，孩子太小，惊吓过度，尿了一裤子。这件事完全出乎两太后和八大臣的意料之外，肃顺他们一看，吓得颜色变更，赶紧规规矩矩跪到地下，心里边觉着一阵难过和内疚。你说当臣子的把皇上吓尿裤子了，这要传出去像话？哎呀，这时候忠厚老实的宗太后也忍无可忍了。本来他主张跟任何人都和平共处，没想到把小皇上吓尿裤子了，这可碰到他心尖子了。宗太后把眼睛一瞪，肃顺，你们走，都给我走，关于折子的事儿，以后再说，明天再讲，都给我出去。宗太后是第一次发脾气，肃顺众人一看不好，赶紧请安都走了。哎呀，这八大臣离开烟波治爽殿，一个个那五官都气挪位了，由于心里不是滋味，谁也不爱说话，回到军机之炉，各找各的地方往那一坐，半天没一个人言语，一个个长吁短叹。一亲王载垣终于头一个说话了，无聊的很，无趣的很。嘿嘿，你说今儿这什么意思？我看呢，西边的不是能耐吗？就叫他能耐，他不能办吗？叫他办，咱们呢还不管了嘞。肃顺一皱眉，哥哥你拉倒了，净说些没分量的话，刚才你说什么？怎么叫无趣的很？哪个叫有趣？我们遵照先帝的遗诏，遵照祖宗的遗训，我们叫据理力争，我们站得住脚步啊！我是怎么看这个事儿，绝不能让步，如果要让了步，要我们八个人有什么用？大伙是一致同意不能让步。虽然说他们回来了，这个气氛仍然是紧张的，肃顺连晚饭都没吃， 他偷偷的叫他哥哥端华还有义亲王载垣，就他们仨到了肃顺府的水阁凉亭开了一次紧急会。义亲王载垣知道有大事商量，就建议肃顺，我说老六，是不是把焦佑营这些人都找来，我看除了驸马景寿之外，这些人跟咱都一个心眼儿，人多主意多，怎么样？
不，就咱们三个心里有数，外人一个也不用找。
大伙就知道事情相当重要，要不就肃顺不能这么办。再看肃顺传话，寺外进行了封锁，任何人不得偷听。咱那脸往下沉着，二位看看事情严重不严重。我说句实话，咱们现在是老虎掉到山涧里，伤人太重了，现在我们手中必须要紧握权力，一步也不能让。如果我们稍稍一松手，权力没了，哼，我不是念藏经，你我他，咱们的脑袋全保不住。
对，哎，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办？
这肃顺脸沉沉的跟载垣和端华说，现在我们的处境是老虎掉到山涧，伤人太重，一旦把大权丢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什么后果？抄家灭门，掉脑袋。那两个人就问，你说怎么办？听你的。最后肃顺一咬牙，现在要想制服西太后，就有一个绝招了，我们大家是集体割车。那位说什么叫割车？就是大车下了闸不走了，就叫割车。放到他们身上，那就是放手不干了，按新名词就是来个集体罢工。你西太后不有能耐吗？让你自己办，看看你的奏章也好，看看你批阅的东西也好，能不能出得了国门。整个国家的事叫你一个人办，这一招可够毒辣的。载垣端华鼓掌称善，对，就这么办，不给他点厉害，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三个人研究已定，要把那几个人找来，把这意思做了传达。那几个人呢，看法不太一样。额驸景寿这个人呢，一直不发言，反正我是顾命大臣跟着跑，你们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，这是他的态度。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又是赞襄政务大臣的穆荫，这个人比较老练，他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僵了，但是呢要拿不出好主意了。肃顺说的话他也不敢不听，表示沉默。最积极的就是杜寿田的儿子杜汉，哎呦，杜汉比谁咋呼的都凶，同意，就这么办，集体割舌，现在咱就这么办，这也算一致通过。哎呦，这顾命八大臣什么也不干了。你想一想，军机处那是国家的中枢机关，全国各地督抚县道，那公事是源源不断递到军机处，由军机处呢在地的内奏使处上呈两宫太后跟皇上， 经过用验以后，再通过军机处发行全国。如果军机处罢工不干，就等于把一个人的脖子给掐住了，上情不能下达，政令不能发布，全国就处于瘫痪状态，那还了得呢？八大臣这一招可够绝的，就一天的功夫，那攻势堆积如山呢。这宰元呢，二郎腿一压，晃着脑袋还唱给西皮原版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爱怎么怎么地，我们不干了。军机处下设军机章京，按现在说就是军机处的办公室，一波40多人，上面没有话，这40多个人也没活干，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在屋里头坐着。就这件事情马上在热河就引起强烈的震动，有很多闲散的官员大吃了一惊，奔走相告，纷纷的到二宫门前来探听消息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听说顾命八大臣与两宫太后闹翻了，现在顾命大臣又集体割车，哎呀，这后果可太严重了，究竟谁能斗过谁，谁能让步，大家是胡猜滥议啊。不说别人，单表军机张英、曹玉英，今天正是曹玉英的班儿。他一看没活干，瞅这意思明白了，搁车了，心里的暗自思想，肃顺端华，你们是自求速死啊，按照国家的利率，这就犯了大逆罪啊，你们的脑袋还保得住？他也知道现在的形势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，趁此机会我干点重要的事儿。这曹营干什么呢？就把顾命八大臣共同密议的焦幼英亲自执笔的那份底稿，痛驳董元存的那份稿，偷偷的就藏起来了，锁到从上海买来的保险柜里头。曹玉英知道早早晚晚这个稿子非常有用，说个现在的词儿，就放起来了准备的材料。